原来这贾瑞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，每在学中以功报私，勒索子弟们请他，后又住着薛蟠图些银钱酒肉，一任薛蟠横行霸道。他不但不去管约，反助纣为虐讨好。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，今日爱东，明日爱西，近来有了新朋友，把湘玉二人丢开一边，就连金荣也是当日的好友，自有了湘玉二人，便贱弃了金荣，近日连湘玉亦已贱弃，故贾瑞也无了提携帮衬之人，不愿薛蟠得心厌故，只愿湘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了。因此贾瑞、金荣等一干人也正促度他两个。今见秦香二人来告金荣，贾瑞心中便不自在起来，虽不敢呵斥秦钟，却拿着香莲做法反说他多事，着实抢白了几句。香莲反讨了没趣，连秦钟也讪讪地各归座位去了。金荣越发得了意，摇头咂嘴的，口内还说许多闲话，玉爱偏又听了，两个人隔座咕咕唧唧地嚼起口来。
金荣一口咬定说，方才明明地撞见他两个在后院里亲嘴摸屁股，两人商议定了一对儿论长道短之言，
只顾得志乱说，却不妨还有别人。谁知早又触怒了一个人，你道这一个人是谁？原来这人名唤贾强，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，父母早亡，自小跟着贾珍过活，如今长了16岁，比贾蓉生得还风流俊俏。他兄弟二人最相亲厚，常共起居，宁府中人多口杂，那些不得志的奴仆专能造言诽谤主人，因此不知又有什么小人构碎摇浊之词。贾珍想一风闻的些口声不好，自己也要避些嫌疑，如今竟分与房舍，命贾强搬出宁府，自己立门户过活去了。这贾强外向既美，内性又聪明，虽然应名来上学，亦不过虚掩眼目而已，仍是斗鸡走狗、赏花月柳为事。上有贾珍溺爱，下有贾蓉匡助，因此族中人谁敢触逆于他？
他既和贾蓉最好，今见有人欺负秦钟，如何肯依？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抱不平，心中且忖度一番。贾蓉、贾瑞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，我又与薛大叔相好，倘或我一出头，他们告诉了老薛，我们岂不伤和气？欲不管如此谣言，说得大家没趣，如今何不用计制服，又只惜牲口，又不伤脸面，想必也装出小宫去，走至后面，悄悄把跟宝玉的书童明烟叫至身边，如此这般调拨他几句。这明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，且又年轻不谙事，如今听贾强说金荣如此欺负秦钟，连你的爷宝玉都干连在内，不给他个知道，下次越发狂纵了。这明烟无故就要欺压人的，如今得了这信，又有贾强住着，便一头进来找金荣，也不叫金相公了，只说姓金的是什么东西。贾强遂跺一跺靴子，故意整整衣服，看看日影说， 正时候了。遂先向贾瑞说有事要早走一步，贾瑞不敢指他，只得随他去了。这里明烟走进来，便一把揪住金荣问道，
我们干什么？关你什么相干？横竖没干你爹就罢了，你是好小子，出来动一动你明大爷。
吓得满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痴望。贾瑞忙喝明烟不得撒野。金荣气黄了脸说，
反了，奴才小子都敢如此，我只和你主子说。
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。秦钟刚转出身来，听得脑后嗖的一声，早见一方燕瓦飞来，并不知系何人打来，却打了贾兰贾军的座上。这贾兰贾军亦系荣府晋派的重孙，这贾军少孤，其母疼爱非常，书房中与贾兰最好，所以二人同坐。谁知这贾军年纪虽小，志气最大，即是淘气不怕人的。他在位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按住金荣，飞燕来打明烟，偏打错了，落在自己面前，将个瓷砚水壶打粉碎，溅了一书墨水。贾俊如何依的，便骂
好球囊的们，这不都动了手了吗？
骂着也便抓起砚砖来要飞。贾兰是个醒事的，忙按住砚砖，几口劝道，好兄弟，不与咱们相干。贾军如何忍的，见按住砚砖，他便两手抱起书帖子来，照这边震了来。终是身小力薄，却震不到，反震到宝玉秦钟案上就落下来了。只听呼啷一响，砸在桌上，书本纸片笔砚等物洒了一桌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。那贾军即便跳出来要揪打那飞燕的人，金荣此时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，地狭人多，哪里经得舞动长板。明烟早吃了一下，乱嚷，你们还不来动手。宝玉还有几个小厮，一名扫红，一名除药，一名墨雨，这三个岂有不淘气的，一齐乱嚷，小腹痒的动了兵器了。墨雨遂多起一根门栓，扫红除药手中都是马鞭子，蜂拥而上。贾瑞急得拦一回这个，劝一回那个，谁听他的话，死刑大乱。众顽童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，也有胆小藏过一边的，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乱笑，喝着声叫打的，当时鼎沸起来。外边几个大仆人李贵等听见里边作反起来，忙都进来一起喝住，问是何故，众生不一，这一个如此说，那一个又如彼说。李贵且喝骂了明烟等四个一顿，撵了出去。秦钟的头遭撞在金荣的板上，打去一层油皮，宝玉正拿挂金子替他揉，见喝住了众人，便命李贵收书拉马来，我去回太爷去，我们被人欺负了，不敢说别的，手里来告诉瑞大爷，瑞大爷反派我们的不是，听着人家骂我们，还挑唆人家打我们，明烟见人欺负我们，岂有不为我的，他们反打火打了明烟，连秦钟的头也打破了，还在这里念书吗？李贵劝道，哥不要性急，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，这会子为这点事去刮噪他老人家，反倒显得咱们没理似的，依我的主意，哪里的事哪里了结，何必惊动老人家，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，太爷不在这里，你老人家就是这学里的头脑了，众人看你行事，众人有了不是，该打的打，该罚的罚，如何等闹到这步田地还不管。贾瑞道，
我吆喝着都不听。
李贵道：不怕你老人家恼我，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，所以这些兄弟不听，就闹到太爷跟前去，连你老人家也脱不了的，还不快做主意撕落开了吧。
宝玉道：撕落什么？我必要回去的。
秦钟哭道：有金荣在这里，我是要回去的了。
宝玉道：这是为什么？难道别人家来的，咱们倒来不得的？我必回明白众人，念了金荣去。
又问李贵：这金荣是哪一房的亲友？
李贵想一想道：也不用问了，若说起哪一房亲戚，更伤了兄弟们和气。
明烟在窗外道：他是东衙里黄大奶奶的侄儿，那是什么应征仗腰子的也来吓我们？黄大奶奶是他姑妈，你那姑妈只会打学磨，给我们林二奶奶跪着借当头，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样主子奶奶。
李贵忙喝道：偏这小狗养的知道有这些屈脚。
宝玉冷笑道：我只当是谁的亲戚，原来是黄嫂子侄儿，我就去问问他。
说着便要走，叫明烟进来包书。
明烟进来包书，又得意洋洋的道：爷爷不用自己去见他，等我去他家，就说老太太有话问他呢，雇上一辆车子拉进去，当着老太太问他，岂不省事？
李贵忙喝道：你要死，仔细回去，我好不好先捶了你，然后回老爷太太，就说宝哥全是你挑唆的。我这里好容易劝哄的好了一半，你又来生了新法儿。你闹了学堂，不说变个法儿压息了才是，倒还往火里奔。
明言方不敢作声。此时贾瑞也生恐闹不清，自己也不干净，只得委屈着来央告秦钟，又央告宝玉。先是他二人不肯，后来宝玉说：不回去也罢了，只叫金荣赔了不是便罢。金荣先是不肯，后来经不得贾瑞也来逼他全赔个不是。李贵等只得好劝金荣说：原是你起的端，你不这样怎得了局？金荣犟不得，只得与秦钟作了揖。宝玉还不依，定要磕头。贾瑞只要暂息此事，又悄悄地劝金荣说：俗语云，忍得一时愤，终身无恼闷。未知金荣从也不从，下回分解。